上个星期三，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提醒我们妇女姐妹们对家庭还有社会国家的贡献。箴言书第31章也告诉我们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于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也不缺少利益。的确，才德的妇人我们不可忽略。有一天，大巴士车上有一群在动物园里面观赏老虎的游客，忽然间有一个富豪就站起来说，我们当中有谁敢下车跑一圈，然后还能够被老虎追赶以后活着跑上车来的，我就给他100万作为奖金。停了以后，车上没有人敢下车，等了好久，忽然间扑通一声门打开来，有一个人就跳下去了，在外面赶紧跑了一圈，然后又跑上车上来，看他的脸色苍白，被老虎追得上气借不住下气，大家就上前道贺他，恭喜他，并且把100万的钱放在他的手上。没想到他怒火冲冲地说，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谁把我推下车的。车上马上静默无声，之后他往后一看，看见他的老婆在偷笑。难怪书有一句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优秀的女人，在关键的时刻推他一把，推推旁边的人吧。请放心，今天不是跟大家讲才德的妇人，今天是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耶稣基督最关心的事。请问你有没有想过，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是他12个门徒吗？是我们吗？是传福音拯救灵魂吗？这些固然是对耶稣说是非常的重要，但是你曾否想过，什么是主耶稣基督最关心的一件事？他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呢？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之前，他首先经过了魔鬼撒旦3次的试探，他一一的胜过以后，他出来传道，他公开传道的第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4章第17节，耶稣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同样在马可福音有类似的话，在1章14节15节里面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天国近了，神国近了。神国或者天国在四福音书里面是交替的使用，换句话说，神的国也就是天国，天国也就是神的国。所以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句话，第一篇信息，他就如此简单的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乃是耶稣基督最关心的一件事情。神的国是耶稣生命和侍奉的中心啊，阿们。告诉旁边人说，神的国是耶稣生命和侍奉的中心。神的国是耶稣生命和侍奉的一个中心。我们看看耶稣出来传道以后，作者对他的一个描述，在马太福音第4章第4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什么？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若你细查四福音书的话，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一共神的国或者天国出现了123次，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出现了55次，马可福音出现20次，路加福音出现43次，约翰福音出现5次。你可见耶稣基督当时最关心的莫过于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因此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第一篇的信息乃是要讲述天国的新文化，讲述天国的新的价值，让那些跟随他的人都能够按照神的国、天国的新文化过他们的生活。阿们。 这耶稣建立了神国新文化和价值。所谓的天国文化，新的价值观，乃是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才开始向门徒众人来讲说。所以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可以说在耶稣所有的讲道里面讲的最长的一篇信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里面可以看到登山宝训主要的信息。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文化、天国的真理，我们可以从八福里面就很清楚看得出来。首先八福里面的第一个福是什么你知道吗？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这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做虚心？虚心就是说灵里贫穷，所以英文翻译的比较正确一点，说 poor in spirit， 乃是说灵里面贫穷，不是追求物质上的丰富而已，乃是灵里面知道说有一个没有办法填满我心中里面这样的一个空洞的，我需要一个更大更美的事情要填满我，我要追求认识神，追求认识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所以在灵里面贫穷的人，灵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的人，他说天国就是他们的。这是八福里面的第一个福，然后第二个、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到了最后第八个福的时候呢，我们看看怎么讲。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所以第一福跟第八福里面结果都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从第二福到第七福里没有说天国是他们的，就从前面第一跟第八福，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的文化就包含在这个八福里面。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叫做为义受逼迫？那是为了行神的公义，义就是神的公义跟神的律法、神的话语。为了神的律法要行出神的旨意的人而受逼迫，而且不付代价要活出神的生命、神的旨意、神的话语来的人，他说这些人你受逼迫的话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是什么？你是属于天国。所以耶稣在这里完全把当时犹太人的宗教师，特别是文士、法利赛人所讲的那篇道理，他都完全给推翻了。特别是讲到第五章第二十节，我们看看在马太福音，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你们所谓所行的敬虔的一些活动，所谓认为是圣洁公义的活动，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就要说的非常的绝对，不但是不能够进天国，断不能进天国，肯定不能进天国。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传的是敬虔的外表、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内心。所以耶稣就一来讲了这一番话以后，马上就得罪了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因为他们徒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生命；他们徒有敬虔的一些活动，却没有敬虔的内心。所以耶稣就说，如果你们的敬虔、你们所行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装模作样、假冒为善的话呢，你不要想天国，断不能进天国。因此耶稣基督在那里重新为律法下了定义，他说我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你们当中不是有人说吗？不可杀人。法利赛人说，当然我没杀人，我怎么会杀人呢？耶稣说错了，叫你心中对某某弟兄姐妹有怨恨的话，你就等于犯了什么？杀人罪。哇哦！耶稣在说，你们不是说不可犯奸淫吗？叫你看见妇人动了淫乱的心，你在心中里面就已经犯奸淫了。哇，这句话一讲出来，就把所有这些以为自命清高、自为高于别人一等的文士、法利赛人就圈在罪的底下。有谁心中里面没有起过淫念的？有谁心中里面从来没有恨过人的？所以耶稣基督重新为天国立下了新的标准、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耶稣基督怎么证明他是从天国来的？他要树立一个新的一个天国文化价值呢？乃是以什么？以神迹奇事来印证他天国的福音。告诉旁边说，耶稣以神迹奇事，耶稣以神迹奇事印证天国的福音。你可知道在马拉基书结束的时候，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个行神迹奇事的是哪一位？不是马拉基，乃是以利沙先知。 早在400年当中是静默时期，没有任何的先知出现，没有任何的神迹出现，直到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神迹开始来了。这个神迹的功用是什么？是要印证耶稣基督是从神国来的，是从天国来的那一位。所以在另外一个经节里面，在马太福音第9章35节里面就特别描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怎么样各样的病症。刚才第4章17节说耶稣走遍加利利，不但走遍加利利，他也走遍各城各乡。只有三个耶稣基督工作的重点：第一，教训人。教训人什么？关于天国的文化，关于天国的真理，关于天国的价值。然后第二呢，他要来宣讲天国的福音，不是地上的福音，而是天国的福音。然后第三呢，耶稣做什么？耶稣第三，他乃是来医病，医治各样的病症。换句话说，当每次耶稣就是使瘸腿的起来行走，瞎眼的得看见，使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大家说哇，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若非是从神那里来的人，没有人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就是很明显的借着他的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所传的道。这是何等何等的重要，不但是耶稣就是自己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也把这样的一个工作交代给他的门徒。所以耶稣差遣门徒传什么？天国的福音。在路加福音第10章提到他差派70个人出去，在马太福音第10章提到他差派12个门徒做什么？12个门徒出去做什么呢？我们看看第10章第7节第8节，耶稣吩咐的门徒，他们随走随传，说什么？天国近了。这岂不是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吗？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告诉门徒的也是同样的信息，你们随走随传，所以说叫传道嘛。说什么？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得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得出去。换句话说，你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有神迹奇事要印证你所传的福音不是地上的福音，乃是什么？天国的福音。所以门徒出去果然看见神迹奇事，当他们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神就借着这神迹奇事印证他们所传讲的道。不但是如此，耶稣基督有一次门徒们问他说，你在来临的时候或者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征兆呢？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讲了很多的事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有饥荒地震等等。然后最后耶稣基督说到最关键的一个预兆是什么，你知道吗？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24章14节耶稣说什么？这什么？天国的福音啊，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怎么样？末期才来到。换句话说，到底末期什么时候来到的指标，不是地震，不是国共党国民共党，这都会有继续不断的发生，最重要的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外面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到处去宣教祠堂，把神国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之下，对万民做见证。这才是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也吩咐每一位跟随他人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国天国乃是耶稣在地上最关注的一件事情，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你我要关心的一件事情。阿们。告诉我旁边说，你要关心天国的事情。那你说天国到底是什么？神的国到底是什么？简单的来说，神的国就是神掌权还有神施行权柄的领域。神的国就是神掌权还有神施行他权柄的领域。换作哪里有神做宝座掌完全，哪里就有神的国；哪里允许神在这里做宝座掌完全，哪里就是神的国的降临。所以有一次，当耶稣就是再一次讲关于神国的道理的时候，就法利赛人问他说，哎，那到底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非常有趣的，耶稣基督讲了路加福音第17章， 第十章耶稣就说什么呢？他说人心不得说看哪、啊、在这里，看哪、啊、在那里，因为什么？神的国就在哪里？就在你们心里。之前耶稣说神的国是你们眼睛看不到的，因为神的国在哪里？在你们心里啊。在圣经的小字里面也说就在你们中间。或者说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简单来说，神的国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神的国不是地上的国，神的国是什么？天上的国，所以叫天国境了。既然是天上的国，神的国乃是大过地上所有的万国，因为它是属于天上的国。然后第二个特点是，神的国不是暂时的，乃是什么？乃是永永远远的国度。因为神做完直到永远，他是昔在今在永在永远不改变的神。因此我们的神是永远作王。第三个特点，神的国不是属世的，乃是什么？乃是属神的。既然神的国是属神的，因此没有任何地上的权柄，没有任何地上的政治体系，没有任何地上的政治人物可以毁灭神的国，可以拦阻神国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了，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呢、啊，这是为什么魔鬼撒旦三番四次的来阻碍神的国的进展。这是魔鬼撒旦最大的工作，就是破坏神国的工作。所以魔鬼撒旦乃是要破坏神在地上要做的工作，就是神的国。神的国，我们来看看几处圣经就可以明白。首先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说，犯罪的是什么？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什么时候？从起初啊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他的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你看到这个起初这个字，你想到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早在伊甸园的时候，这个魔鬼撒旦就借着蛇来试探亚当夏娃，使他们陷入在罪中，把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没做，反而是服从了魔鬼撒旦。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要帮助我们能够脱离魔鬼撒旦的辖制，因为他来就要除灭魔鬼撒旦的作为。这是为什么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你我的罪，成为赎罪祭。好，接下来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这里说大龙，当然不是讲我们中国的这个龙，乃是讲大龙的敌基督，就是什么？那古蛇。什么是古蛇啊？你想到了吗？创世纪第三章，蛇是田野当中最狡猾的动物，来试探谁？亚当夏娃。早在起初的时候，就那古蛇，名叫什么？魔鬼，又叫什么？撒旦。魔鬼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本来他在天上是服侍神的灵的天使，后来他们就是一起来背叛这位天上做宝座的主，因此神就把他们摔在地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会做得那么辛苦，为什么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遇到这么多的试探，这么多的考验，这么多的困难，因为魔鬼撒旦百般的拦阻我们要活出天国的文化，要活出神国的价值。虽然我们不能够低估魔鬼撒旦的力量，但你千万也不要害怕他，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魔鬼，他已经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靠着耶稣我们是得胜，得胜有余的。阿们。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的第六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第十节、第十一节更是二节，他说要穿戴什么？神所赐的什么？全副运动装吗？全副晚装吗？那是赴宴会，是打球的，是全副军装，就能抵挡什么？魔鬼的诡计啊。魔鬼是诡计多端啊，我们中国字很有意思啊，诡计多端从哪来？从魔鬼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诡计多端啊，魔鬼是诡计多端的。不但是如此，第十二节说什么呢？十二节说什么？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在哪里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什么？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真正的敌人永远不是躺在你旁边的那个人， 你真正的敌人也不是坐在你旁边的现在这个人，你真正的敌人是在空中掌权属灵气的恶魔。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属灵征战，乃是神的国与魔鬼征战。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我们才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一定要穿上全副军装。军装是做什么用的？好看的吗？不是。当你穿上军装配上这些军舰的时候，你做什么？就是来打仗的，而且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使用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的配套，让我们能够得胜魔鬼，然后最后还要站立得住。阿们。所以这是何等何等的重要。但我们感谢赞美主，神是非常看重我们每一个人，非常看重教会。他在地上如何执行他的权柄呢？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之后，谁再来执行他的权柄呢？神把执行他权柄的能力赐给谁？赐给教会。所以神透过什么？教会施行他的权柄。告诉旁边，神透过教会施行他的权柄。神乃是透过教会施行他的权柄。谁是教会啊？告诉旁边，就是你了。告诉旁边，就是你，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这一群人，这就是教会。教会不是只是一个看得见的建筑而已。小看他口里不是教会，教会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我们就是教会。神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赐给了教会。所以当有一次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讲完这一句话以后呢，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了一个非常重要，跟你我非常有关系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16章19节，你一定要好好的记住这节经文。他说，我要把天国的什么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主耶稣基督把这样的一个天国的权柄，这里说天国的什么钥匙啊。我们中文圣经很难把这个原文的复数翻译出来，在英文圣经说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来讲复数的正确的翻译应该说，我要把天国许多的钥匙给你们。什么是钥匙啊？钥匙代表什么？权柄嘛。公司里面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是 director 的话，哎，你的钥匙开的门比别人多，你有一个 master key， 什么门你都可以开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权柄。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许多钥匙给你。所以我们教会要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是宣告神的权柄。为什么去宣告呢？首先你要宣告在地上所捆绑的，捆绑什么？魔鬼撒旦的作为，捆绑魔鬼撒旦的欺骗，捆绑魔鬼撒旦的谎言，捆绑魔鬼撒旦的控告。他说，你们如此做的时候，在天上早已经怎么样捆绑了。他的弟兄姐妹，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早已经捆绑了，是用过去式的语句告诉我们的。换句话说，神就在等待教会，等待你我来实行神已经给你我的权柄。钥匙已经在你的手中，看你要不要开这扇门，看你愿不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在有需要的宣告说，魔鬼撒旦你离开我吧，因为这个权柄已经赐给我了，你可以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赶鬼，连鬼都要害怕我们，不是害怕我，害怕我手上的权柄，奉拿撒勒的耶稣基督的权柄。然后第二，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早在天上已经被释放了。释放什么？释放神的祝福啊，释放神国的祝福啊，释放神的平安，神的喜乐，释放神所有天上属灵的福气。这是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你祷告一定要宣告啊！为什么要大声的宣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家。主啊，愿你就祝福我的孩子，愿你祝福我的工作，愿你祝福我的小组，我的教会。这是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了，钥匙已经在你的手中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关键在于你懂不懂得去使用它。难怪耶稣基督后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使用它呢？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让主来掌权， 在你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让神来掌权。换句话说，让神的国降临在每一个领域里面。每次你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这也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不是吗？当门徒说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耶稣怎么说呢？我们在天上的父讲完以后呢，然后接下来是说什么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称呼了神以后，尊主的名为圣以后呢，马上祷告的第一件事情，不是为你日常的饮食，不是叫你不要跌入试探，而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在这里掌权。实际上来说，当你每天起来的时候，为你的家庭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家，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当你如此做的时候，神就在你的婚姻、你的家庭里面怎么样做保座长完全。不是丈夫拳头比较大说了算，不是太太比较懂得用他的声音说了算，都不是，乃是神说了算。这是神国降临的意思。我常常告诉我两个孩子，不是爸爸说了算，虽然爸爸说的话很重要，乃是耶稣说了算。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因为这里家的主乃是耶稣基督，做保座长完全。当你说愿你的国降临在你的家，在你的夫妻关系里面的时候，你就要让主在你的生命中来掌权。那你说愿你的国降临在你的公司呢？呀，你虽然是公司的 CEO， 公司的老板，公司的 Director， 但你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公司的时候，你不是什么时候你想随心所欲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来是先来问你公司最大的 CEO， 就是主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主啊，我们应该如何前进呢？我们是否今年要定下不同的目标？主啊，你怎么说呢？不是老板说了算，乃是最大的老板说了算。这叫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服事上也是如此，不论是在你的牧区，不论是在你的小组，不论是在你服事的单位里面，当你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在我的小组，在我的牧区，那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怎样服事就怎么服事。那说主啊，你要我怎么服事，怎么让我能够更加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服事，不再靠着我自己的经验、过去的背景，甚至我自己的喜好，甚至我的个性来服侍你。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小组，行在我的牧区，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也不是牧师的旨意，乃是主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那你说我们怎样真的是能够来寻求神的国每天降临在我们生活上呢？我们带着最熟悉的经文，莫过于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是登山宝训里面第六章33节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当耶稣把这样的天国的文化、天国的价值讲述了几乎一大半以后，然后告诉我们说天上很多的飞鸟，然后外邦人寻求很多的衣食住行的东西，他说只要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什么叫先求啊？看为最重要的，生命中最优先的次序，不是你的衣，不是你的食，不是你的住，不是你的行，最重要的乃是主啊，你的国，你在这里掌权吗？乃是你的意，我是否按照你的心意、你的话语活出你的生命来？当你能够在你生命中最优先的位置摆正确的时候，其他的东西，主说这些东西，外邦人所追求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都要怎么样？不只是给你们啊，要怎么样加给你们啊。很多时候我们本末倒置，我们花了很多的心血、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在不应该有的优先次序上，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来想到神国的事情， 没有时间来服侍神，没有时间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去行，难怪我们做起事来事倍功半，忙得不可开交，甚至得了忧郁症，还不能得到你预期所想得到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怎样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呢？三方面。首先第一，要自己谦卑。刚才是要自己谦卑，要自己谦卑。什么叫做谦卑啊？不要争做老大。告诉旁边，不要争做老大，不要争做老大，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啊！你说牧师，为什么又在讲谦卑呢？因为谦卑乃是神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价值，也是耶稣基督要你我学习像他一样谦卑。当门徒们来到他们当中，就彼此争谁要做老大。彼得说：“我做老大。”约翰：“我做老大。”还都不是，就来哈，耶稣，你为我们说好了，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彼得以为耶稣就说：“哦，看彼得，你可能是最大的了，你最厉害。”耶稣怎么讲呢？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到十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什么？”小孩子的样式，又用同样的字眼呢，断不能进天国，连天国你想都不要想。如果你不能够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的话，天国你根本想都不用想。当你回转谦卑像小孩子的时候，你就能够进天国。那第四节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的是最大的。哈利路亚。你可否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小孩子是最低微的，在十二岁以下都称为小孩子，是最低微的，就是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身份，被人就是轻看的小孩子。耶稣就将他们当中认为最小的那一位，把他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要我们回转像小孩子一样。这是为什么我喜欢小孩子的原因之一。你要观察他们，学习他们，为什么他们那么可爱？为什么小孩子问那么多问题？为什么那么的谦卑？你跟他说一加一等于一，他说一加一等于一，他就如此的听话，如此的谦卑，问你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习像谦卑，要自己谦卑。我常常说，谦卑是装不出来的，谦卑也是逼不出来的。谦卑是你生命的修养，是你跟主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是你每天所做的选择。不是在家里面你要做老大，不是在教会里面你想做老大，倚老卖老。我在教会最久，跟林牧师差不多一样，20年。我爱停哪里就停哪里，你管我吗？没有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圣经说断不能进天国。这何等令我们震惊的一件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开玩笑的一句话。所以要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然后第二，要甘心顺服。干嘛要甘心顺服？要甘心顺服。什么叫做顺服啊？顺服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顺服乃是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顺服的意思就是听话嘛，听话就是顺服嘛。许多时候我们往往是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的。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我们都会讲主啊主啊，而且讲得很大声，不能都进天国，唯独怎么样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够清楚不过了。那些旁边的人说，哎，主啊，你不是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哎，你说主啊，他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他不是奉你的名赶鬼，不是奉你的名行异能吗？是的，他们是如此做，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啊，你们作恶的人。为什么耶稣称这些作恶的人呢？因为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可以奉主的名做一些神迹奇事啊，可能做这些神迹奇事背后是要赢取一些的利益啊，以神的福音来谋利啊。所以圣神，我不认识你们的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 从旧约到新约的很清楚告诉我们，顺服胜于献祭，听从神的话远远胜过你奉献100万、200万，因为神看重的是你一颗顺服的心，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然后最后你要依靠圣灵，和旁边的你要依靠圣灵，要依靠圣灵，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势力，唯有依靠圣灵方能成事。这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那在实际生活上呢，你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挑战，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不是 Google 就打电话。我有我的人脉啊，我有我的关系啊，按照我的关系，按照我的人脉，这些问题没问题，一切都可以搞定。按照我过去工作的经历，按照我目前所有的智慧，我肯定能够胜任。直到你走投无路，四面楚歌的时候，你还说主啊，没办法了，对不起。我们常常是依靠我们自己啊。所以耶稣基督非常清楚明白这一点，从他3年半跟门徒在一起的时间，他非常了解。所以最后我们看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到第五节，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谁看？使徒看。然后呢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神国的事情。哇，耶稣花了多久啊？40天啊，开一个特会。什么特会啊？神国的特会，没有其他的题目，只有一个题目，神国。我在想说，哇，如果叫我讲40天神国的话，我真的是不懂该怎么讲。耶稣可以一讲讲40天，因为这是他最关心的一件事情，神的国。然后第4节第5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可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什么？就是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用水为你们施洗。第5节，但不多几日呢，你们要怎么样？受圣灵的洗。耶稣基督知道神的国是属神的国，是天上的国，不能用地上的势力，不能用地上的才能来做，必须要按照神给我们的圣灵才能够行事。难怪在使徒行传第2章5旬节来临的时候，这120个至少门徒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福音才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犹太全地，传到地极，传到欧洲，传到亚洲、非洲、5大洋洲，直到如今还继续不断的传。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关心神所关心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谦卑顺服，靠着圣灵的大能活出神国的生命来。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就是要我们活出你神国的生命来。因为主你说天国近了，我们当悔改。主你说我们就真的遵循你的旨意，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圣灵再一次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着圣灵的大能，一同来为你的神的国、天国活出主你的生命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首诗歌。耶稣，
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有圣灵与我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 主耶稣的生命，
圣灵的火，
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
大弟兄姐妹，要活出神的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依靠圣灵的大能。好吧，再一次我们在来到神面前，我们开口来祷告，为你自己再一次被圣灵充满，让你能够更多明白神国的道理，神国的真理，让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能够让神的国不断的扩张，神的国不断的扩张，因为唯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阿们，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再一次来浇灌充满我们。主啊，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哈利路亚，再一次圣灵的火来，
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影响这时代。
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把这么重要的权柄赐给主你的教会，赐给主你的儿女们，如今我们要使用这样的一个权柄，靠着圣灵的大能，主，我们要来宣告主你的国，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家，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公司，你的国降临在我们每一个牧区，每一个小组，在我们的教会。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赞美我们的主，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到旁边人说，你要先求神的国，